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下午好。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一个可靠的名字。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我们会读一到十节。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使徒行传的第三章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3:1-10 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三章，从第一到第十节，找到之后我们都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身作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渐渐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着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脖子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救济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好，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要去看电影，你会喜欢还是说看小说，你会喜欢看一些怎么样编排的故事的电影呢？那你进到那个电影院里面，你坐下来一看五分钟十分钟，你就立刻知道整个的故事要发展的内容是怎么样的，结局你已经知道它的结局了。还是说当你看小说的时候，打开第一章，读完第一章你就知道整个故事会怎么发展的了，你相信那个结局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好像我以前一样跳翻到最后一章，然后看它的结局怎么样啊，真无所料。我不晓得你看电影，如果看这样的电影，你有没有兴趣去看这样的电影？我相信你没有兴趣的，对不对？我们喜欢看的电影都是看见那个电影那个主角明明是个好人，但是一开场的时候呢，不晓得为什么他做一些事情你觉得是莫名其妙的，不应该做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应该做坏事的，但是那个主角就做那个坏事。当你看见江的时候，你就心里面说，究竟他在这里编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下去呢？然后当你看见这个电影一直发展的时候，那个电影看见好像这个主角在哪里碰见的事情一个困难，好像都没有出路了，都是绝路了，但是转一个弯过来又一片的光明了。我相信我们如果去看电影还是看小说的话，你一定喜欢看一些你根本不知道是下一步在做什么的一些的电影还是小说，你才能够继续看下去。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你读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表达呢是出乎人意外的，早上在电影一样出乎你意外的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可能你说没有啊，我刚才读的时候平平无奇，我一读下去都明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好像 都很清楚嘛，哪有什么高潮，有什么的什么的出人意外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故事读完的时候，因为没有时间把它整个故事读完了，如果你把整个故事读完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整个故事的发展的里面有很多让人出乎意外的一些的表达。这个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当你看上去的时候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一读再读的时候，哇，原来那里有玄机的。其实也不很玄哈，只是里面都充满了神的旨意，充满了神的安排的。就好像整个的故事，我们刚才只是读了前面的一小段，这个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不像我所以为的那个的发展这样的出去的。那如果刚才我们读到的前面这一段的故事，讲到一个瘸腿的，一个不能走路的人被医好的时候，你觉得最高兴的人应该是什么人？刚才说了，很多人看见的时候都很高兴嘛，对不对？都很欢呼赞美神。但是当我们把这故事读下去的时候，发现其实原来没有很多人很高兴。看见这样一个瘸腿的人能行走的时候，按理应该带给所有人，特别哪些宗教家很高兴才对的。但是我们发觉整个故事发展下去，哪些宗教家，哪些最应该高兴的人反而不高兴，反而出了一个所谓的怨言，为什么你们做这个事情，然后把彼得把约翰都抓了，然后要把他们丢在监牢里面。这个故事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们是为什么禁止他们传讲呢？原来在整个故事里面就讲到，他们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把这个人医好，按理他们应该很高兴才对，有这样一个的他们的民族的人在当中能够做这样伟大的事情，但是结果呢，他们禁止他们传讲这个拿撒勒人，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他们不信，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把他打死钉死，现在反而禁止有这样一个的传讲。整个故事其实有很多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并不是一般我们可以认为是合理的结局，出乎你以外了的事情。那我们没时间把所有都去查考，所以今天呢，单单跟大家来思想的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小段的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来思想的。在这里讲到有一个的人，生来就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的门口，盼望得着人家的救济。生下来就是瘸腿了，意思说不能走路的，走路是没有办法的一个的人，被人抬来抬去，抬来这里，抬去哪里，抬来抬去。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一想到抬来抬去这一句的话，我趁着想到除了他是瘸腿的被人抬来抬去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人是被人抬来抬去的吗？你看电影，那些古时的皇帝也是被人抬来抬去的，分别是他们抬来抬去他们能够走，这个瘸腿的被人抬来抬去不能够走。如果你是他的话，我不晓得你有什么的感受。你说哎呀，不要这样说了，我一定不会是他，我生下来不是瘸腿的。暂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有什么的感觉？如果一个人从小生下来就是瘸腿的，就是不能走路的，不能行走的，你会觉得怎么样？ 可以想象，如果他小的时候被妈妈爸爸放在门口，看着外面的小朋友在那里打球，哇，走来走去，追来追去，他心中一定是很高兴，希望能够跟他们一起走去玩啊，跟他们一样去哪里，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他没办法，他是只能够坐在哪里，爸爸妈妈放在哪，放他坐在哪里，他就坐在哪里。我相信是一个当时从小长大，他一定有一个感觉是非常无助，自己想做什么做不了，想去哪里去不了，要被人家抬着才能够走。所以哪一种的无助感，我相信从小长大他一直都是有那样的一种的心情在当中。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试过一个无助的感觉，肯定说我有腿我可以走，但是现在我不走来走去，因为我要录音，我要站在这里。可能你说我有腿我能走，我从来没有试过无助，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虽然是健全的人，但是我们曾经也可能经历过很多的无助感。我自己就试过了，我们今天刚才陈弟兄说，哇，那个雪下得很好哈，今天太阳出来也铲了雪之后，哇，都很漂亮，我们都很 enjoy 这个环境，很享受这个环境。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第一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雪，下了很大的雪。有一次你知道我家哈，你去过我家都知道啊，有个斜坡哈，斜斜的才派进那个停车的地方。平常没什么事情，如果你下了很大的雪，很厚的雪，如果你不铲的话，那个车下来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斜坡嘛，很容易就失去控制 ，got stuck， 不能动啊！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我就试过好几次了。那个车不能动，停在哪里，虽然我有手有脚，但是哪个时候哪种无助感真的很强烈。为什么呢？要去聚会了，车又不能走，挡着那个 driveway， 别的车也推不出去，前又不是后又不是，车不动，我人能走，却有很强烈的无助感。我不知道你经过感觉到无助感没有，可能说没有，我坐公车的从来不会 got stuck， 所以坐公车应该感谢主哈，不 got stuck。 但是可能也有，如果你曾经病过不舒服，当你进到医院的时候，当你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时候，你就感觉什么叫做无助感。你说我没有病过，我很健康哈，从来没有进到医院，感谢主。但是如果很多我们都是从国内来的哈，除了我们当中几个从这边出生的之外，我们都是从国外来的，我们都要经过去移民局，要申请这个的签证。当你去到移民局坐在哪里等着这个的签证官给不给你签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个无助感。可能你所有的材料都全了，但是不在乎你合不合格，在乎他给不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哪一种的无助感，就是等着他给你就能走，他不给你就要等了。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很多很多机会你会遇见很无助的感觉。这个腿腿的天生下来就是不能走了，非常的无助，同时也很无聊，你不能动，人家更不跟你玩，你只能够坐在那里，人家不跟你玩，你就很无聊了，很无助。可能在他的一生的里面，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再没有理想，也再没有盼望。 结局什么样？结局就每一天被人家放在这个地方，等着别人给他的周记。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的开始。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想。读圣经有时候需要加多一点的想象力哈 ，imagination 哈。当你放一些想象力放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东西。这个瘸腿的不能走的人被放在店门的美门口，等着别人的周记。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放在店门口？为什么不放在电影院门口？你说牧师你错了，那时候没有电影院。对，那时候没有电影院，但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露天的叫什么广什么露天的广场，也是那个罗马的时代有非常多这些的表演的地方。那为什么他不放在那个的广场口？那人岂不是更多吗？为什么不放在市中心卖的地方啊 ？Shopping mall， 那里人岂不是更多吗？为什么不放在富人区 ？Cripside 哪里？上去那个路口，为什么不放在那里？为什么要放在店门口？有没有想过什么理由啊？哎，别人看见哦，那些人做好事。所以我们去到中国那些庙宇的时候，我们总看见庙的前面总是有很多人在那里哈讨钱的。为什么？大家都是有个想法，这些人去到这个的殿门，就是圣殿敬拜神，去到这些地方一定心比较好啊，一定能够多一些的钱能够施舍这样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大家心中想着，为什么把它放在殿门口？是因为哪里的人能够给他有帮助的机会多一点。去到市中心，大家都忙着买东西，不会留意他的。但是在店门口，大家会因为这个人在这里看见，就算他心里面不愿意，因着宗教的要求要做好事，要告诉人我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人，我还是愿意拿些东西给他的。所以这个是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把他放在店门口的一个的理由。希望这些去圣殿的人能够帮助他得到他的需要。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这个人被人抬到殿的门口了，他有没有求过神呢？你会怎么想？他被抬到店的门口，他每天都在店的门口等着人家来救济。那究竟他面对这样的事情，他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给他帮助呢？但圣经没有写他求神，他只是求着人给他救济。这是路加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们去思想。这个人被放在的店门口，希望得到人的救济，为什么没有写他有没有心中倚靠神求神帮助呢？圣路加不写，因为他留一个空间让我们去想，也让我们去问问我们自己，当我们遇见生命的需要的时候，当你很无助的时候，你会想到向谁求帮助？可能很自然的，你一想到某一个的人。当我有事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来了。 customer AAA 就可以来了。在我们生命很无助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去求他的帮助？路加没写，我们可以加一些的想象力，可能他有，可能他曾经求过很多，从小长大的时候坐在门口看着别的小朋友玩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在求神，神啊，求你给我的两条腿能够站起来走路。可能他求了很多年了，结果就是不管用，求神不如求人了。虽然被放在殿的门口那么靠近神的地方，还是求神比较好，还是求人比较好。这里没写，我们可以把一些的想象力放在里面。可能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求神，有没有这个可能？他可能根本没有想过要求神，他认命了，我生下来就是瘸腿的，我认了，这就是我的命了，我认，所以我只需要能够有两餐温饱我就够了，我还求什么？根本他没有想过需要把这个问题这个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就是这样了吗？还有什么可能改变的呢？人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去想到寻找神？刚才唱的诗歌哈，寻找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认为有这个需要要去找神，所以就没有去找神。就算来到殿的门口那么靠近，也不一定要去想到要求神找神的帮助。这好像哈，我们很多的机会能够有机会认识神啊，教堂也来了，圣经也读了，但是觉得没有太大的觉得可以有需要来寻找，因为不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神是能够做的事情。我认识很多以前在加州认识很多的也不算是老玩家哈，比我年纪大一点的人哈，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哈，人生的经验很丰富哈，然后呢他们都是从某个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人哈，然后常常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告诉他们，哎呀，我们需要信耶稣啊，好，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跟神有这个关系啊，我们要得救啊，我们要得永生啊，上天堂啊，跟他们讲这个救恩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反应很多时候就是说，有这个需要吗？没有这个需要吧。我相信好像我这样一个人肯定能够上天堂的，虽然我不是完美，但是我还是比较好，按照我的认为能够去到神那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不需要一定要信你们所说的这个事情，我知道我将来可能一定可以上去的。当我们没有发现原来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找神的。这是耶稣来的时候也讲了嘛，我来是寻找罪人的，不是寻找你我，寻找罪人，你我都好。很可是圣经说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人了，他所有人都是罪人，所以耶稣来是寻找所有的人，但是他加了一句，他说有病的人才去找医生。虽然他来是寻找所有的罪人，但是并不是等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有罪有需要去找神，唯有那些觉得自己是病的才会去找医生。同样的， 只有自己认为自己是个罪人的人，才会觉得我需要神的拯救。可能这个腿腿的曾经求过神了，但是因为没有解决他想要的，求神不如求自己了。可能他也根本没有想过还需要改变什么，认了，我接受这个现实，这个事实，我就是这样腿腿的，不能动就不能动了，别人能够给我两餐温饱那也就够了。虽然他在店的门口那么靠近神，却没有进到里面来寻找神对他生命的帮助。他来到这里等等等等的，哇，有两个人经过了，他看见彼得，看见约翰快要进殿的时候，他就求他们两个人来救济，帮助他哈，给他一些的东西。第四节圣经说的很好，他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eye contact， 这个腿腿的人看着彼得约翰，彼得约翰又看着这个人，是溜着眼一看，大家看对了，定睛看他，指望能够从他得到些什么。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腿腿的，你想要什么？哎呀，最起码的一些的金钱呐，哎呀，你好像他愿意停下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给我的了，对不对？但是那个彼得约翰呢，做了一个回应。如果你是那个腿腿的话，你一定很气。他把父两个拉出来，金钱我都没有。如果你是那个腿腿的话，你就，那你干嘛？看着我干嘛？叫我定睛看你。彼得约翰告诉他，金钱我都没有，我是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所有的是什么？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把他医好了。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彼得约翰有这样一个的反应？他这个人所求的只是两餐的温饱，一些金钱，给我一些的东西，那我今天能够吃饱就够了。他没有想过彼得约翰能够为他做些什么。但是彼得约翰给他的回应说，你需要的我没有。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要学这个东西才去传福音，也挺好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人都能够，都可能需要我们去帮助，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的东西。有一天你说你要的东西我没有，下次他不再打电话给你了。但是你记得要讲下一句，我把我最好的，我所有的我给你，耶稣基督把他介绍给他。只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腿腿的他所看见自的需要是什么？他所看见自的需要就是能够得到一些物质的东西，能够有一些的金钱，能够买一个 hamburger， 能够吃饱，今天晚上可以有个地方可以睡觉，这个是他所有的要求。但是彼得跟约翰所看见超过这个的要求，彼得约翰所看见的虽然能够把这个东西给他，但是明天他还是继续有这个需要。所以彼得约翰所看见这个腿腿的人的需要超过这个腿腿的人自己看见自己的需要，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以为就是我们生活的需要， 我们所重要的就是那样了。但是原来不是的，彼得约翰告诉这个瘸腿的，其实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能够再起来行走，是超过他以为的一种的需要。彼得约翰因着神的同在，因着圣灵的带领，也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对这个瘸腿的反应一样，这个瘸腿的不明白，但却是最重要。你说叫他起来行走有什么特别吗？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当耶稣去医治那些有病痛的残缺的人的时候，常常并不是说你要不要身体好而已，他常常会说你要不要完全，常常问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完全。当我们读到这个瘸腿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身体有缺陷，有残缺不完全，如果他不能走，他身体就是我们现在说他是 handicap 他是有缺陷的人他没有完全。只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人的完全，不是真正这个身体肉身这个肢体的完全而已。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被造除了这个肉身之外，我们还有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神给我们的灵。神造了人之后，用泥土造人的时候，还把他的灵他的气吹进这个的泥土的里面，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除了这个物质的肉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里面很重要宝贵的神的灵在当中。那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只剩下这个肉体了，神的灵再没有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我四肢健全，但是我的灵是离与神隔绝的。在这样一种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还是不完全的。所以神的医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单单把人的肉身这个肢体去医治，神要医治的是要把一个完成的完全的生命给人，把他的灵再次赐给属于他的人。所以在神的医治的里面，并不是单单把我们肉身的身体搞好了，那就停在哪里。所以在神的意思的里面，常常有这样一个的表达，身体被医好了，他的生命也要被改变过来。当我们读到耶稣的意思，所有那些被神医治好的人，耶稣都吩咐他与神重新建立这个关系来跟随他。生命不是在乎我们这个身体是否四肢健全，乃是在乎我们的灵有没有跟赐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创造我们的主接连的这样一份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残缺的，还是不完全的。所以彼得约翰看见这个瘸腿的人在那里盼望得到救济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的并不是这些几块钱买一个 hamburger 回去吃饱，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他，一个完整的生命给他。所以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最后他是什么？行着走着跳着做什么？赞美神。 本来坐在店门口的这样一个人，每一天被人抬在那里等着人救济的一个人，现在成为一个行着走着口可以赞美神的一个的人，生命被改变过来，一个重新跟神有建立一个关系的一个人的表达。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故事。他被医好并不是单单这个腿能够走路而已，他的生命成为神的赞美，他的生命成为神的见证，因为神给他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怎么样得着呢？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所以在这个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说到，那些人在看见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就问他，这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以为彼得跟约翰有很大的能力。彼得约翰立刻就告诉他们，不，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是因为我们信那个的名。什么名？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便叫这个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个人健壮起来了。是这一个的名字，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使到这样一个的本来一生没有盼望的人，一生无助的人，一生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关心他照顾他的一个人，生命完全被改变，能够起来行走赞美神，乃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名的缘故。第四章的十二节说，随他以外便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一项事情我们很知道，什么事情？名字的重要性。如果那些做生意的人很了解这个事情，他们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的名字，一个的品牌，他需要花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很努力才能够把一个品牌的名字建立起来。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品牌的名字？做什么？让人家知道你的东西就能够卖出去。如果有一天，哎呀，你家里面的牙膏没了，哪天我的女儿说牙膏没了，我打电话给师母去买牙膏。如果师母去到店里面，看着那里放牙膏那些的地方，有一个牙膏叫做 ABC 7.5，隔壁那个牙膏呢是一个平常我们用的那个牙膏2块多，你想师母会买哪一个牙膏给她的女儿用？哪一个？7.5，对不对？错了，师母不是那样的人。虽然他是懂得怎么样省钱的人，但是他也不会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出了个牙膏给自己的女儿用的，对不对？那个牙膏里面放了什么他不知道，他不会随随便便为了省几块钱把这样的东西买给自己的女儿用的嘛，对不对？虽然贵一点点，他还是买一个好的出名的知道的认得的我们都用的牙膏给女儿用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不认识 ABC 是这个牙膏是哪里出的，它里面放的究竟是健不健康了，有没有毒的东西，我不知道。虽然是便宜，但是我也不会去买的。 我买这个平常用的牙膏，因为我知道这个牙膏信得过，所以付多几块钱我也是买的，是不是老婆？昨天听那个高牧师哈分享的时候，哎呀，原来我才知道哈，高牧师能那么厉害的啊，不单只能够开 truck， 还能够开飞机，想不到，更想不到就是说他的飞机原来是那样的飞机，你知道是什么飞机吗？第一个飞机买的飞机是个很旧很旧的那种，战前的时候那个飞机啊，开了50年，最后都不能动。然后他后来再买一个飞机，那个飞机是什么飞机呢？是 experimental 的，是 home build 的，自己建的哪种的飞机哈。后来在 eBay 还在买一个同样的哪种的飞机，我不晓得你够不够胆去跟高牧师去坐这个飞机啊？私人的自己在家建起来的。如果你要坐飞机的话，你会不会坐这样一个飞机去回去中国、回去香港、回去台湾？我想你打死你都不敢坐上去，对不对？你一定会选择一个可信靠的飞机，你才会坐上去，对不对？所以名字很重要，因为名字代表了这个可不可信。所以为什么哪些公司要建一个那么重要，一个弄一个品牌，就是不但是知名度，更重要的让别人能够信靠，这个是好的东西。看过一个的电影，很搞笑的电影啊，其中有一幕很好玩。有一个乡下来的一个的人啊，乡下出城的一个人，在乡下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在大城市里面哪一种的繁荣啊，哪一种的生活哈，他就出去了啊。这个电影里面那个故事，那个人出去了，哇，当然了，去了大城市，见到很多东西都很新奇，对不对？都觉得很特别。他就常常去看观察，因为他不懂嘛。他去看，他看到一样事情，他一直都不明白，他只是看来看去，他看懂了。他就去到人家一些的公司里面，看见人家在买东西哈，哇，很有意思哈。这些买这个，买完这个东西之后，用一个东西，你就拿这个东西就走了。啊，他说，为什么不用付钱的呢？但是看着不明白，不知道。再看其他人也是这样，买了那么多东西，用拿个东西出来就走了。有一些就写个字，写张纸就走了。他说，啊，这个城市多好，挺好的，不用付钱就可以拿东西走了。他说，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啊，我也可以学啊，我也不笨。那他就走了。有一天他就拿了个剪刀，看见有一大块的硬的胶哈，他就剪好，剪了一张的卡出来。要去买东西需要张卡嘛哈，那他就去了哪里，买完东西的时候他也拿着东西出来，就拿着东西走了。人家说，你干嘛，我都拿东西走了。他说，为什么你不付钱？我刚才不是做了这个呢？他说，你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咯。他说，你这个东西不行。为什么不行？你不要欺负我，人家都是这样就走了，我也是这样就走了，有什么不对？哎呀，跟来一个人变。他说，你不要欺负我，乡下下来哦，我看了很多都是这样哦。跟人家变，他拿着那个
那个东西塑胶自己捡的东西刷一下，你怎么跟他解释？你跟他怎么解释？人家那个东西是为什么能够刷一下就走？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银行也好，一个什么的institution 给的一个的信用卡，刷完之后这个公司会付了钱，然后你再付这个钱。这个卡这个乡下人拿出来自己捡这个卡，没有任何东西是在后面来付这个的钱的。他也照做了，但是不可能得到那些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信什么？你信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信靠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么好用？为什么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就能够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并不是单单好像说随便抓个名字出来甩一下就可以，因为拿撒勒耶稣这个名字是神所赐的，是在神后面 back up 他的。我们所一切的罪债，一切的过犯，一切的软弱，耶稣基督都替我们背负了，都替我们承担了，他负了，我们不需要再负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人能够重新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他的名字是可靠的，是因为他的名字是神所赐的。因耶稣基督，人能够重新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不是任何一个的人说我替你顶罪就可以，并不是说我认为我可以上天堂就可以，并不是说任何一个被敬拜的对象都可以。否则的话就像整个乡下人一样，我自己捡一个壳出来我刷一下我也可以拿东西走了，不是不可以。原来神只定下，原来神只给我们唯一的一个的人，一个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他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如果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人是没办法跟神有这个关系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就算是完整的，没有缺陷的，头脑也很好用，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灵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唯有我们被神的拯救，重新被接纳，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才能够在神里面有永恒的生命。这个瘸腿的人可能他也没想过他有这个需要，他认为我只要两餐温饱就可以了。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没认识神之前，我们同样好像他一样，我们没有这个神的需要。我只要两餐的温饱，只要我事事顺利，只要我能够追求我要得的东西，那就好了。但是有一天你会遇见一个基督徒，很不懂事，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需要神，神能够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虽然听下去让你很不自在很不舒服。就好像这个的瘸腿的人，彼得跟约翰告诉他，你要的金钱我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拿撒勒耶稣的名我给你，靠着这个名我们可以重新完整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希望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都很健全，头脑很灵活，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没有与神 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永远与神隔绝。盼望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让彼得、约翰所说的这个名字拿撒勒耶稣基督能够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站起来，行着、走着、唱着、跳着，成为一个赞美神这种的人生。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虽然我们外在的身体是完整的，没有像这个天生下来是瘸腿的人一样，好像我们很自由，要去这里要去哪里都可以。但是主啊，我们也在人生的里面也经历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原来也有一个时刻我们可以很无助的。主啊，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无助的一刻的时候，求主你提醒，让我们寻求的不是人的帮助，让我们真的懂得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主你自己的带领，你的帮助。主要也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不认为我有任何自己有任何的需要，但是求主你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跟你重新建立那样一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跟生命的源头接连，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永恒的生命从这里开始。主啊，也帮助我们还没认识你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打开心来接受主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真的也跟彼得、约翰一样，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救恩能够送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因此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恭敬的求圣灵做感动的工作，求你亲自的做带领。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现在我们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要把这个的救恩赐给你，只要你愿意去接受耶稣的名，就会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刻你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的？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我们可以一同的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一刻你可以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如果你心目中还不知道神能够给你什么，但是你愿意让这一样的让这一位生命的主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你来体会他的真实，在这个时刻你可以举起手，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任何的还没信主的朋友，你心中有感动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我就为你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主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生命的带领，你也把圣经赐给我们，因着圣经的缘故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更感谢主你把信靠你的人放在这个地上， 让信徒能够为主你做见证，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使更多人因此能够认识你。为了主你赐给我们预备节一切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让我们一生成为一个赞美你的一个人生。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把时间